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对你个人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那非常感谢神，每一个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与他相处不再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身边是否有一些朋友，让你感受到跟他相处的时候很不容易，甚至呢会让你感到身心疲累。到底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相处才能够有一个和平的相处方法呢？在与他相处不再怕这个栏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深入的认识不同类型难以相处的人物，来听听他们的性格跟行为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会如此不一样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与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跟心态，了解一些使用具体改善的方法等等。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听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现，哎，你自己也有这些性格的特点，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谦卑下来来学习。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高压性的人物，我们一起来听。
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在害怕。亲爱的朋友，上一集我们一起听了高压型人物的一些主要特质，也许听的过程中呢，在你的脑海中已经陆续的浮现出几张脸孔了，甚至呢，你想到那个人可能就是你自己。在今天和你进一步的学习怎样更好的和高压型人物相处之前呢，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看看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那个他是不是高压型人物呢？以下的小测试有助你评估自己或某人是不是高压型人物。15道题目，你可以选择回答是或否，然后记下自己的答案中有多少个是，多少个否，最后我们一起计算分数。有时候自己看自己未必很中肯，让我们以谦卑的心求神光照我们。你准备好了吗？一，这个人不会体恤别人，所以常常使人感到委屈，使人面目无光。二，这个来势汹汹的人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就会发现并且感受到他那种强势的气场。三，毋容置疑，这个人非常独立。四，这个人出言不逊，而且通常不自知。五，不管有多少人反对，这个人仍然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意孤行。六，如果这个人不喜欢某人， 就会二话不说地把它遗弃开除，就像丢掉一块坏了的马铃薯一样。七，这个人总是给人傲慢无礼的感觉。八，这个人非常关注群体中谁掌握大权，而且刻意让有权势的人站到自己那边。九，与这个人竞争会让人遍体鳞伤。十，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关系中造成的伤害。十一，这个人不喜欢接受别人的意见。十二，这个人以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别人说话，让人感到自己像一个小孩子。十三，很多时候，这个人连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也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十四，这个人充满吓人的气场，人们只好被吓得尽力的去讨好他，人们都很怕他。十五，这个人会脱口而出，说出一些粗暴无理的话，让人吓一跳，根本反应不过来。好啦，刚才的十五道题中，你有多少个答案是是呢？如果超过十道题的答案是是的话，无疑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就是一个高压型性格的人。如果那人就是你自己，希望神帮助你认识到，也能够改变你的情况，让你可以好好的和别人真诚相处，过得快乐。如果那人是你身边的某个人，现在我们可以谦卑地一起学习，与他们相处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心态和方法，求神帮助我们。认识高压型的人。36岁的李克是一位父亲，有两个孩子。李克的妻子莉莉非常善解人意，为人温柔大方，大家都喜欢和他交朋友。可是连这样温婉柔和的妻子，在长达12年的婚姻之中，也觉得丈夫那种莽撞、充满威吓和粗暴的沟通方式，已经让她的心灵受伤，让她感到灰心绝望，觉得在婚姻的路上简直无法再走下去了。李克有叫人感到受辱、委屈的讲话和做事的方式，他总是以为自己是一家之主，就是拥有了无上权威，娶了妻子回来就是可以对着妻子发号施令的，这样引发夫妻间无数的争执和伤害。不过虽然一直忍受得很辛苦，莉莉却坚守自己对这个高压型丈夫的婚姻的承诺，部分原因是出自信仰的支持和安慰，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莉莉非常明白李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高压型的人。李克小时候很有天分，很聪明，但是因为见解独到，表现过度，所以经常被其他孩子误解或者嘲笑。因此，李克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他的思想和感受与别人非常不同。从小到大，李克觉得父母根本不了解自己，而且他要花很多时间向老师解释，他不单得不到欣赏，还经常要忍受同学们的讥笑。那时候， 李克只有和小动物在一起，才会感到安慰和快乐。所以多年来，李克很希望自己长大后可以当一名兽医，帮助那些陪伴他度过孤寂岁月的小动物们。很可惜，长大以后，李克并没有成为兽医，反而是投身到了行政工作之中。由于李克很早认定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为了生存，他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他不想受到这个残酷的世界的伤害。等到他成年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瘦小懦弱的孩子了。李克6尺以上的身高，反过来常常给别人压迫。不过，藏在这个魁梧的个子里的那个李克，却依然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他很渴望得到别人的接纳，但是他不敢再打开自己的心，不敢去冒险，因为他很害怕再受到伤害。他无时无刻不在保护自己，都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李克只知道要成为大人物，自己就能够掌控一切，以为这样自己就不再会受伤。为了达到目标，他无视所有人的感受，只会力争上游。虽然不是所有高压型的人都是在李克那样的成长环境下长大的，但是有一点儿是可以肯定的，大多数高压型的人潜意识当中都有情感上的痛苦，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过解决。于是他们以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绝缘体来保护自己，免得再次受伤。然而这层层绝缘体也让他们更加敏感，更加无法体会到别人的情感。
我只是浩瀚沙海中的一粒沙，渺小且缺乏。而主耶稣接纳我，深深地疼爱我，领我入主爱之家。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我如此不配而主慈爱呼唤不曾停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善良。
每个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每逢星期一晚上， 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高压型人物表现出来的狠劲儿，以及在言语上的盛气凌人，可以避免他们受潜在的痛苦所伤害。这是一种要保护自己的明显的行为，目的就像孔雀开屏一样。他们想要让人感到自己壮观，自己威猛，要别人觉得他不是个缩头乌龟。从一定意义上看，高压型的人面对生活的不公现象时，并不会像殉道型的人那样轻易就臣服于生活之前，也不会轻易向现实低头。他们反而会在有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狠狠死不回头的抉择，就是要以斗士的姿态冲破生活中的一切难处，哪怕用尽一切手段。这就是高压型的人面对生活的基本的选择。这种想法已经根深蒂固地在他们的心中扎根了，甚至成了他们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压型人物还有这样一种性格，避免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免会暴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高压型人物坚信自己的理论、想法和处事方式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他们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的粗鲁无礼和专横强势，就是出于他们这种自信。这种坚定不移的自信其实是有自我保护作用的，它可以让高压型的人觉得事情比较容易预测，也比较容易被掌握，这样他们心里就会感到比较安全。可以说，高压型人物是回避面对一切风险的人。一本小说中曾经有一个角色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不在晚上过桥，因为如果有人要投河自尽，那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我要不就是像别人一样救起那个人，可是寒冷的天气会让我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二，那要不我就丢下那人不管，可是心中那种强制着自己不要去救人的意念，往往会让我觉得非常痛苦。小说中的主角的确感到很害怕，但是他不是怕过河，或者是河水冰冷，而是害怕卷入人生中的任何要他选择的境况之中。所以，即便是出于偶然的选择，他也不想做出任何的选择。高压型的人会尽力将自己的准则强加在一切事物之上，即便毫无特别目的，他们都可以一辈子以奋力上前的状态生活，以求避开痛苦，却从不知他们给别人其实带来了许多的痛苦。为什么高压型的人那么难明白自己给别人造成伤害这件事实呢？因为他们每次按着自己的时间表，按部就班地朝着目标坚定前进的时候，将其中一切阻碍他们的人压倒的时候，他们就达到了自主自足、令人生畏的地步。而这种地步却恰恰让他们自己感到安全。 那些特别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在高压型的人的心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何与高压型的人相处？应付高压型的人要讲究技巧、勇气和决心。其实，你不能过度的期望改变一个冥顽不灵的高压型的人物。唯一能改变的是你对这段关系所采取的对策。以下是一些参考做法，让你与高压型人物相处时比较容易一些。面对自己内心的高压型，众多难以相处的关系中，高压型可以说是最难得到别人的同情和理解的。你或许会认为自己比高压型的人懂得体谅别人，不过凭良心说，你可曾想过痛快地说出心中的那些不好听的话，希望对方得到教训？你有没有想过别人怎么提出那么烂的建议，希望大家快点按着你的想法去做就好了？当一名缺乏经验的新手不听你的忠告闯祸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痛快地就说出那句，你怎么能做这么蠢的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压型人物相似的心态，如果我们愿意学习怎么和他们相处，我们一定要对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同情。承认这段关系让你感到难以相处。在工作环境中，如果你的主管是一名高压型人物，那么你的情况一定非常的悲惨。但是，尽管他们对你苛刻无比，他依然没有后果需要你承担，这也是一个事实。就像《国王的新衣》那篇童话中说的一样，人们不想直接说出国王根本没穿衣服，所以即便大家在高压型人物面前饱受威吓，也只是愿意选择息事宁人，不敢兴风作浪。笑着脸说皇帝的衣服真好看是不容易的，所以大家都不想指出国王其实根本就没有穿任何衣服。与高压型人物一起生活也是同样的，人们同样受到了高压型人物的逼迫，觉得他麻木不仁，但是人们都不会想主动去解决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人愿意承认甚至指出这种关系是实在难以相处的，将问题公开，有时候反而有助于减低因盲目的否定关系中的困难而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与其强忍着，不如坦诚不公的表达。发掘高压型人物的优点。有些时候，无论在家中还是公司内，我们都要做出许多难以做的决定，这时候正是高压型人物发挥所长的时候了。你也许不同意，但高压型人那种生硬粗暴的作风，有时候确实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可能令人痛苦难堪，但是他们的决断力却是真的可以把事情办妥的。我们想想，如果没有当初的巴顿将军，二次世界大战将会变成什么样呢？事实上，有些公司甚至特地聘请高压型的人。野鸭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的专用术语，指的是公司内一名标新立异、行为不受常规约束的成员，他令同事头痛不已， 但却经常激发起不少创新的意念，将工作超额完成。要承认高压型的人有他们的优点，的确是有点难。不过，如果可行，我们该从他们难以相处的表面去发掘那隐藏在内的优点。巧妙地避免当下的权力斗争。试想象，在会议中做汇报的时候，上司突然打断你的话，语带讥讽地说：“你这个汇报也太逊了吧。”这时候你会怎么办？显然，在众人面前，你已经跟这个高压型的人快要卷入斗争了。在众人面前卷入斗争，那是下下之策。比较好的做法是不理他的评论，或者以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声调回复他的话。很逊的汇报？然后自信自然地继续把汇报说下去，不再理会他。这样，你没有侮辱这个高压型的人，而在座的人会感受到你也站稳了脚跟，除了保护了尊严，也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辱骂，最终让自己受罪。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高压型的人，在子女面前对你说出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同样可以以上面的方法来对付他，这样可以避免跟他对着干，起码暂时是不用争吵的，但又可以保住自己的尊严，让别人知道你不是一味被欺负的，然后你继续去做你该做的事。让我们好好沉淀一下，思想今天谈到的方法和态度，求神帮助，让我们能更好地与高压型的人物相处。下一次我们会一起来听听其他面对高压型人物的时候可以采取的方法和态度，不要错过哦。
你同在如天。 到那日与你面对面，是生无与世无能相比，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是生无与世无能相比，唯有耶稣
在天父怀中，
让爱得胜。有人说，别人说是我的不对，但我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该怎么办呢？应该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或者编造理由，而是要向真理的圣灵祷告，求神来光照，显明你的罪。经过详细的自我审查和检讨之后，仍然看不到错在什么地方的话，就要求神赐予智慧，看看是要积极处理还是消极的搁置，之后再处理。在认罪悔改的过程中，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真诚的谦卑，你的悔过是否深切。你不能因为不想再存在争执，想要快快恢复和睦而敷衍了事。不要逃避内心的挣扎，要认真地恳切祈求，直到刚硬的心被神融化，直到你完全顺服在神的手里。你要学习忍耐等候，直到得到别人的宽恕，那你是真的做到互相包容和彼此相爱了。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份宝贵奇妙的礼物，就是爱我们的仇敌，让耶稣的形象能深印在我们的身上，让爱得胜，使别人能够从你身上看见耶稣。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吗？
你想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我是天灵，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段时间更认识青少年人，能够走进青少年的心中，成为青年人的好朋友。讲到朋友，青少年人是特别特别的看重，
在还小的时候，我们最重视的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但是随着年纪长大，我们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呢，朋友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在学习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青年人也会碰上不同的问题。现在我们就先来听一听一个年轻人对于交朋友上面的一个困惑。
小夸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不管是上课、下课、玩游戏，甚至上洗手间，我们都是一起。我们有相同的衣服，相同的铅笔袋，就像三生儿一样。总之，有我在的地方，一定有他。可是，自从分班后，他有了自己的朋友，慢慢开始不再来找我了。而且，当我看到他跟其他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很难过，又很生气，心里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让小夸不想跟我做朋友了？我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小夸抢回来。
在前一段时间，天灵的一个好朋友就向我投诉，他说：哎，最近啊，我看你跟谁谁谁常常在一起，你都不把时间花在我身上了。他因为这样呢，就跟我投诉，说觉得有吃醋的感觉。那其实呢，不管是成年人也好，是青少年人也好，我们都会面对人际交往里面的种种的问题。不过可能成年人更有经验，更成熟，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一类的问题。而青少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困惑或者是疑问。刚才那位年轻人，他很想独个儿的去拥有一个好朋友，所以当他看见自己的好朋友小花跟别人更要好的时候呢，就会有吃醋的感觉。到底是不是自己做错事了呢？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好朋友抢回来。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有没有曾经类似这样的心情呢？或者你有没有一种朋友被抢去的经验呢？你又会怎么样来处理呢？友情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青少年期的时候，我们很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群体，有一个排他性，希望能够透过友伴的接纳认识来肯定自己。在那一段时候，我们很渴望能够得到友情，很渴望别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这种想法是很强烈的。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不再是我们第一个倾诉的对象，而老师呢又太遥远了，觉得老师不会理解自己的心情，而只有朋友，只有那些真心相处的知心朋友，才能够去聆听我们的心声，才能够去理解彼此的心情。有时候遇上一些事情，跟朋友唠叨一句，聊聊天，就能够把心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都释放出来，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但是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缺乏一些跟别人交往交际的经验，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过于主观，过于感性，难免就会跟朋友发生一些矛盾，会陷入一些痛苦迷茫的情绪当中。刚才跟我们分享心声的那个年轻人呢，他很有自觉性，当他发现好朋友跟自己疏远之后，第一时间他是去反省一下自己，这个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们也要明白，有些时候问题不一定是在自己那一方面，或许小花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友情是一个关系，而关系呢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 所以要懂得给好朋友空间跟时间。要记住，友情是不能够靠强夺来获得的，而是要用真诚的心来邀请对方。另外，我们也不要有一种非友即敌的想法，把朋友的朋友呢当作是敌人。因为朋友呢是有不同的层次，有一些是我们打打招呼啊，普通的聊聊天啊，说说话的这个普通的朋友。而另外呢，也有一些能够讲心底话的知己，可能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绪或者是困扰，他能够帮你讲出来。还有就是属灵的伙伴了，属灵的伙伴能够跟你肩并肩的一起去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也确实要去了解一下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的一方面，有什么原因会使我们失去朋友呢？第一，可能是对于朋友之间有太多的比较。我们要知道，朋友贵乎真诚跟尊重，我们要懂得欣赏朋友的优点，而不是去嫉妒对方。另外，一些背后的批评、抱怨、猜疑，或者是一些闲话，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好朋友。要记住，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坦诚。如果对对方有一些不满，我们要光明磊落的坦白地跟对方讲。第三个失去朋友的原因，可能是在朋友之间有自私、有互相利用这样的问题存在。我们真诚地去付出关怀跟爱心呢，是要对朋友向自己表达的恩惠来存记在心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具体的例子，具体的人物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好朋友。不过，在讲这些例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12节。这个是我们跟朋友交往的一个大原则。马太福音第7章12节里面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就要怎么样待别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希望别人能够关心你，能够尊重你，能够乐于聆听你的心声，那么我们就首先要做到这一些，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好朋友，得到真正的朋友。在撒母耳记下23章13到17节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大卫他逃避扫罗的追杀，那个时候他藏在旷野的亚杜兰洞里面。大卫忽然思乡情切，很想喝到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的水。就这么一个轻轻的叹息呢，就传到朋友的耳中了。三个勇士闯过一层又一层的非利士人敌人的营盘，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水打回来给大卫。大卫怎么样感激他们呢？大卫不肯喝，反而把水垫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我断不敢喝。就是这样就赢得了在场英雄好汉的心。我们要懂得真诚地去尊重朋友，就是不以对方的帮助为理所当然的。要懂得去感激朋友的恩情，感激朋友为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在路德记里面，拿尔米这个妇女，她在摩押地度过了很贫穷的10年。她的丈夫跟两个儿子都先后的去世，后来她就想到要搬回伯利恒的老家去。这个体贴的婆婆把两个媳妇儿，也就是新成为寡妇的媳妇儿呢，叫过来，就跟他们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够给你们找新的丈夫，你们跟着我也没有什么前途，你们可以回娘家去，但愿耶和华帮助你们再嫁的一个好丈夫。拿尔米这种的爱心体贴就赢得了路德的心，路德宁可放弃自己的故乡也要跟随拿尔米。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要懂得去替朋友着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也就会懂得替我们来着想了。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巴拿巴跟保罗还有马可之间的关系。巴拿巴很信任保罗，他也能够给马可有空间。马可曾经跟随着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亚到小亚细亚宣教，做他们的帮手。可惜马可半途的离开了这个队伍，对于宣教士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光荣的一个记录。然后到了第二次去宣教的时候呢，巴拿巴仍然是想带马可一起去，但是保罗就不愿意再这样做了。他心想，万一马可又半途而废，那怎么办呢？结果巴拿巴跟保罗就分道扬镳，巴拿巴带着马可，保罗就拣选了希拉，各自的出外去宣道。后来马可他的属灵的生命成长了，甚至也写成了马可福音。保罗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也认可了马可的贡献。所以在他们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要懂得给别人成长的空间，给别人成长的机会，并且激励他发挥潜能。如果我们想别人也同样能够给自己成长的空间跟机会的话，我们就要多给别人机会跟空间了。我们做别人的朋友，不是要送对方很多很多的礼物，或者是为对方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心灵的交流，懂得去做对方的一个好的聆听者，在他伤心的时候，我们陪伴在旁边。这样慢慢的，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甚至成为患难之交。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让爱走动，
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 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
宁夏的周弟兄在线上了，喂，周弟兄你好吗？
哎，我在呢。哎，我是宁夏的。好多年前我就开始听这个良友电台了。
你听我们节目多久啊？
有十几年了，12年、13年了吧。我一直听，一直听。我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听了，一台、二台我都听。我主要听良友电台听得多，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中波听不到。只能说短播。
哦哦哦，听不得清不清楚啊？
可以，很好的。
哎呀，太感谢主了，非常感谢神呢。
我有机会就跟他们告诉他们，因为我觉得电台的福音讲得特别好。哎呀，我很小的时候我知道有个福音电台，但是那时候没有信主，所以我一直没有听。后来我大了，差不多21岁的那一年，有人传福音给我妈妈，我妈妈信主，然后我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听福音广播，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教会，也没有信主的人。
嗯，
后来我就听福音广播，然后我们就传福音。我跟两个阿姨，我们开始传福音以后，我们这边就建立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后来，我们就一直让大家一起听福音广播。如果听不到，在网上可以听。
嗯，对对对对。
嗯，
哎呀，很高兴啊，今天你的电话打进来，我可以问问你多大吗？
可以啊，我40岁了。
哦，
你的声音真的是很年轻，我以为你20几岁。
因为说21岁信主嘛。
那今天你打电话，你想跟我们讲什么呢？
我想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他们都是所有的一切，就像宗教啊，都是回民在那里。然后我们这边到处都是清真寺。所以教会就比较难一点，但是我们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跟他们谈话，然后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教会。现在
是
在前些年人还不太多，但是感谢上帝，去年到今年好多外地人也来到这里来打工。还有我们当地福音工作有好，我们教会现在有700人了。现在
哦，这样感谢主啊。
400人差不多了。
400人呢、啊？
哦，好，
那
你很
那传道人是谁呢？
传道人是我跟有一个长老，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同工。
所以神啊，大大使用你们。你自己在这个听广播信主之余呢，圣经啊、牧养啊这些培训装备是怎么样啊走过来的？
因为我的视力特别特别低，所以没办法看那个文字。
哦，
在那个96年的时候。我就跟一个盲人的老师学了点字，我可以读书，但是那个点字的东西非常的少，我觉得读物也非常的少。所以我就好多东西都是靠听福音广播来的。我就听那个生命学院好多的课我都听过，但是我没办法考试，因为要写这些笔记我没办法写。
嗯，
也这个盲人太慢，速度也太慢。
是
再加上精力也不够，感觉到。
嗯，听到你们那里的情况，我觉得我们非常激动，因为你说起初没有教会，从没有教会开始，慢慢慢慢建立，现在已经有400人，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周弟兄啊，我们想知道我们怎么样为你们祷告。
就是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感觉现在就是资料本是可以的，现在就是有心学习的人，就是爱主的人还是不够，还是太少了。自己呢觉得灵性也不够，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还有就是我有一些困难，就是不能够写笔记，我也请你们为我来祷告，让我能够把神的话语传讲得清楚。
我觉得你尽力去学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相信虽然你说你看不见，但是呢我相信神会给你额外的聪明，让你的记性比一般的人都好。 能够听，也能够把它记下来。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灾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是我